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是一期科技乱炖，哎，我们仨又回来了，这个千呼万唤的高价值老师也出差回来了。
好长时间没给大家上价值了，想死你了。
你是冯巩的段子是
吧？ 你叫高巩。
来请高巩同学给我们讲讲
这期聊啥呀，就是我们其实突发奇想哈，
我们其实今天
完全无提纲，
也不知道想聊啥，
哎，有可能又聊飞了，你们注意点啊。
对，聊飞了
看结果，
聊飞了呢我们就付费节目，没飞就免费。
对
对, 对，我们争取不聊飞啊，老付费让大家这个经济上钱包受损，我们特别委屈。
没有你聊飞的我还便宜那3块钱的，不知道对，这期那个其实想聊聊之前那个招标那个事情，可能我们好多听友在群里也讨论了，就是某个地方花300万买了一防火墙，是吧？
是要招标防火墙
啊，
买了个路由器，很小的路由，家应该算家用的，
不是300万吧？
300万的上限应该是，
嗯，
他最后中的是我看资料说是85万，
他那个标里好像还有别的设备，
还有别的东西，
但那个设备标价85万。
来，某个老师说说前情提要吧。
对，前提要就是大概其实这事儿好长时间了吧，
好长时间了，
上个月初、
嗯、谁让你出差了
啊
不对，这个月初，
这
个
月初，这个月初
五月初，
嗯，5月9号，
对、
嗯、
重庆三峡学院，一会儿再跟你讲三峡学院是什么东西啊。
哎，
发布公告说有一个设备，他们叫采购防火墙及 DNS 设备采购，
嗯，
这个常听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很开心聊的那个飞塔，这都是防火墙和 DNS 设备，它有 DNS 功能，
有
应该也有，
有
内置、
啊，
对，
反正就是这类设备，
肯定是有 DNS 转发混存啊，这一层，那肯定那路是路由器都有，
都卖那么贵了，能没有吗？
对，不，飞塔和 Palo Alto 是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两家防火墙公司，
嗯、
对
啊，这个、
嗯、其中一个是我们的甲方，
对，
嗯，
最牛逼，
你猜是哪个？
嗨，
你就要聊飞了，我告诉你。
然后呢？当然二线防火墙厂商非常多、
嗯、
为什么飞塔和 Palo Alto 牛呢、
哎、
是他们叫做下一代防火墙，就是为什么叫下一代，就永远下一代，就是次世代的意思、
嗯嗯、
就是因为他们的里边有我们讲的应用防火墙 WAF 的功能，但是纯种防火墙啊，我们讲纯防火墙就是那种老一点的，能够防端口的，或者通过3元组5元组来判断一些能封禁一些访问的，这种我们叫传统防火墙实际特别多，就是咱们随便家用的一个什么小破玩意儿都有这功能，对吧？所以呢，其实说不太清楚，说防火墙这啥、
哎，就是你很难去非常好的去定义到底什么叫防火墙，什么
防火墙
叫路由器，
就防火墙能力到底是啥？
对，或者说你可以定义防火墙，但是你说防火墙这仨字值多少钱？
嗯，
说不清楚了，
你也很难拿功能来去
就是
算价格、
嗯
就是。你一个防火墙多少钱？比如说我问你，朱峰，
嗯，
防火墙这东西多少钱？
嗯，
你肯定懵了对吧？
对，
你肯定要问我一堆问题，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对
对，
用在哪？
你要它干什么？用在哪？给多少人用？放在什么位置？
这多大带宽？
插多粗的这个网线？
哎，插不插网线？
哎、
这都是问题。
你说的是砖头吧？
不，我无线路由器它是不是也是防火墙？
嗯，反正那个可能从几千块钱到几十万都有
啊。对啊，
上百万可能都有
啊。对，所以它的这个动态的空间就非常大。
嗯，所以呢，我觉得。一个防火墙中了85万，
听着这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
啊、听起来有点贵啊，有点贵、
嗯、
但是呢它关键是中了一个什么防火墙，就叫 TP-Link、
嗯、
这 TP-Link 大家都知道啊，我靠，我们家都不稀得用的东西。
TP-Link 应该是没有企业级的设备的对吧？它应该是偏家用、
TP-Link 有企业级设备，
但是中小企业，
但是也小微企业吧，
对对，
中小企业的能够说大，
小
微
企业可能是10个人20个人行，
哎，100人以内吧，
对
啊，
100人我觉得都不懂，可能40-50人往下、
啊，哎，对，
对，然后这个接着说这事儿啊，他发布这个公告写的是叫普联名字啊、
嗯、
，TLR473G，
哎，
是型号、
嗯，
这么一个设备，中标了85万，
嗯，
结果这时候好事者就来了，我跟你说，网友整天就唯恐天下不乱，
因为他是公开招标嘛，对吧？要发布
信息是公开的嘛，你也不能怪网友查嘛，
对，
啊、
这就是。TP-Link 不聪明的时候，
对，你应该做个政府的招标款的型号。
你知道如果是这个事儿，如果是海康，
嗯，
是什么样的？
嗯，
如果你去招标，说我用在哪儿，你肯定去海康要去那个叫报备批价格，对吧、
嗯？
人家会把这个型号给你，
嗯，
你这个型号在哪儿都查不到，就专门给这个项目定的型号。
哦，
厉害吧？
哎，所以那才能200块钱卖200万。
对，
嗯，
没错，
那才有可能实现。
所以懂海康的人哦，
嗯，
买摄像头怎么买？他说，哎，这次量不大，就300台，
嗯。嗯，
根据你这个参数，我告诉你，在京东上你搜哪个型号就可以。
嗯，
上淘宝下单，京东下单，
嗯，
一样用。
嗯，
说你这个你现在要20000台，咱们奔着10亿去。好，我去公司
给你申请个型号，
申请个型号，那个200块钱一台的摄像机就是2000了，
大家就别费劲了。
对，
那就是重新给你换个包装，
而且那个型号真的是没有查不到，
嗯，
就是专门为这个项目用的。你这项目过去了，那型号也没了，不生产
啊，也能查到，但是就不生产了。
你可以查到这型号，就是在那儿用。
嗯嗯嗯，
牛逼吧？这 TP-Link 不懂这个，
嗯，
我跟你说，
嗯，
TP-Link 不是 To B 的吗？他不 To B， 所以他不会这么玩啊。
他面向家庭和小微的呀。
我过去卖过家电啊，
嗯，
我们家电、家用电器是 To C 吧？
嗯，
所有的门店渠道型号都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在国美看见一冰箱，我说这冰箱挺漂亮，什么什么什么型号，对吧？
一查，只有国美有卖。
你去查，对，你在网上搜，那时候还没网呢啊。你别上网搜，你去隔壁大中也有相同牌子的，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他那个把手是圆的，这把手就是半圆，
但是其他东西都一样，硬参数都一样，
哎，
嗯，
那个型号也不一样，
嗯，
就是所有渠道都是专供款，
就是电商是专供的，线下是专供的，
甚至
国美大中都不一样，
甚至分渠道了，
对
对，他就是为了怕你打价格战，
就是渠道款，
没错。
但是那个你可能说，哎，比如说你是个几千块钱的，大家这么干一把行，200块钱的东西你不值得为的是干，
嗯，
而且那个可能是因为说他按渠道卖，这个可能就没有渠道，
这事儿啊，什么呀？这事儿 TP-Link 根本就不知道，
对，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老子那我是躺枪，
对，
你投标的人肯定是代理商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他在淘宝买的，
他也不用代理商，那个他那型号去淘宝啊、京东一查就得200多块钱，
他应该不一定有 TP-Link 的代理资格，
对，
他可能就是个
就京东买的，
就是集装商，
嗯，
他买了以后你没法改型号嘛，
嗯，
因为这东西不光是盒，里边可能也刻着，
嗯，
所以就这么。投了这东西，网上多少钱呢？279，
嗯，
卖了85万，
嗯，
这大哥太牛逼了。
不是，你最起码买个稍微再贵一点的行不行？
起码弄个华三、华为的什么？
对呀，啊，对呀，啊，
像
那
么回事。
TP-Link，
对，你说你弄 TP-Link， 这就等于说，只要稍微懂一点的人一看就知道，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啊，还有这个怕事儿不大的网友呢。
他们我是觉得一定是存了侥幸心理，
哎，
对吧？
嗯，绝没人发现。
我跟你讲是这样，他有些招标的这个公开信里不会给那么详细的东西的，有的可能只给了你一个说，哎，比如说大概多少钱，那个谁家公司中了标，但是可能没有一个详情。这给了详情，就有了很多的这种网友在里边发挥的空间。
对，
嗯，
而且这可能很简单，就是这个型号几台多少钱，
嗯，
你看一看见一个表，对吧？
嗯，
你们大家网友同志们，你们把那个企查查都充值，
嗯，
然后到里边看那个招投标的，全都能看见。
对，
嗯，
啊，当然有一些政这个企业对企业、民营对民营的没有，
那个他也不用走招标法呀。
啊，对，他全都是企事业单位，
嗯，
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招标投标，啊，
嗯，
你们能看见里的猫腻多了，
嗯，
啊，咱就不说这事儿啊，先回来，他反应挺快的，9号爆出来，10号就发公告了。就说那个
终止
这事儿终止，
嗯
啊，叫什么呢？称原成交供应商所投产品不满足谈判文件要求，
嗯
啊，你不满足要求，你都发公告了，
对呀，啊，你都发出来了，你怎么网友说了你就不满足了？
我在那天我看了一个说采访那个审批，就参与评标的专家的那个说法，
啊，
他是说他当时评的时候没注意到，
嗯，
因为当时给的名字不是普联。
嗯嗯哦，
是个英文的缩写，
叫 TP-Link。
然后他说他回家去搜了一下，范式，然后就赶紧去提醒跟学院说，学院说要也发现有问题，但是他要走一个流程，所以才第二天才是这个发这个终止公告。
其实专家也够水的，专家还不如任何一个中年男人。
但这事儿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也去参加过这个，就也当过专家这个角色。
嗯，
你想啊，其实他很多人来给你这个评标，可能就一个小时。
嗯，
好，可能4家5家来去那个应标的，
嗯，
每个人那个材料都特别厚，
嗯，
你根本看不过来，真的可能就像有人说那种段子说就是看谁的标错厚，
嗯
啊，一张纸10000块钱吗？
对啊，
你要一千万的标，你没有一千页，这事儿你说得过去、
然后当时我记得有、我记得有人说过，说华为去参标都是拿手推车推，招标
我见过。
对，我觉得
你没看那个那说哪儿的那个门口打印店都上市了吗？
那是证监会门口那个
啊，
对，
上市文件，人专门给你搞这个，我还能给你润色，不仅能打印。
但这个事儿现在就肯定是、就是你也分不清到底是专家发现了，还是网友发现。但确实这事儿在
我
看来，
这事儿我们要这么讲、第一个是这个招标公告挂出来、就是让你们提意见的，
对
啊、
嗯，
如果你们没有人提意见，人家挂出来的目的也没达到。所以这个事儿是
正确的、
正确
的、
合理的
啊，有效的，
对，
起到了监督作用。
对，没错。你看，你这价值上比我
从公司角度上讲是这样的，但是从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是既当过专家，我们也会参与这个当这个乙方嘛。对，但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招标，我是觉得我有很多的意见。刚才我讲了，说我当讲，
你等会儿啊，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说完。
好，来继续。
对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两件事儿。核心第一个是那个投标企业想投机，但是他怎么投机呢？他可能给这个评审专家塞钱了，这85万我分你45万行不行？对吧？你分你45万，我还有那么100倍利润呢。就是这家企业是罪魁祸首啊。专家呢，那个专家他可能比较年轻，对吧？业务不精，不熟练。
不知道 TP-Link 就是普联。
对，这个占次要的。
等他到了中年就知道。
对，这个负次要责任。
中年人三件套是吧？
对、
对，然后那我们包括采购流程，包括人家采购单位是无辜的。刚才说了嘛，流程起到监督作用了。
哎，
这
没毛病。
对，
对吧？你看网友还帮我们避免了一个大的失误。
对，
嗯，
所以这个要鼓掌，
坏事就变好事了，
要有掌声。
我也鼓一下。好吧。
对，来，那老高你接着说。
来，我接着说啊。这个我想到啥，我觉得我要吐槽一下。我一直其实觉得这个招标、
你刚才说你刚才作为专家了，你是能分出来 TP-Link 和普联的。
不是，我是觉得这样，第一个，首先哪个专，就是你去吧，可能很多人他为了保密啊，或者为了防止、可能第一个他首先是随机挑的。他去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可能要评什么项目，到了其实你才知道。但是你到了可能他为了快，很多人可能就真的没有多少时间让你仔细去看每个东西的，对吧？所以他可能真的普联和这个 TP 他分不出来，我觉得也很有可能。另外呢，我看有个文章也说了，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是说这个公司其实只是为了去陪标的，陪别人，不是想自己中，所以就随便添一个。但是呢，现在招标你也知道，其实说了很多时候，虽然说价格并不能是决定因素。对吧，咱们老是总是说价低者得，对不对？也改过了，说不要以这个价格为最高因素。但其实我们参加过的很多的招标，基本上价格分可能都占30%到40%甚至以上。
就是还是看价格最后。
对，就因为你可能拿那个东西吧、可能在技术分啊市场分其实大家差不多。最终能拉开差距的还是价格分。但我看了一下，当时好像就是说也有其他公司参加，但可能这个公司他报的价格低，按分数算他就是该他中，那怎么办？那就中了，所以就说我觉得其实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我说的就是那个文章里说的那情况，就人家只是来赔个标，但没想到价格报低了就把自己中了，因为你赔标其实无所谓嘛，我就报个价，我也没想我中，对吧？他好中了之后那就尴尬了，对吧？这也是一种可能。
我告诉你，这就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就别说你说的，你看到的这些行业，博客怎么样？
也招标是吧？
也招标
啊！对的，甲方那叫比稿，
比稿咱另说、
嗯。
我觉得比稿是合理的，人家最少你的是骡是马拉出来溜溜、
嗯，
对吧？这没问题，我也比得过他们。科技领域我绝对比得过他们，
对
吧？
因为没有第二家了，
对，我喷死他。但是问题是在于说，他最后还是要看价格。
对，
某个不提名了，外卖平台。弄了一个博客啊，跟那儿招了一圈的标，最后说出花去了，价低者得。但是那个价低者最后把这个节目做成了吗？显然连成本都不够嘛，那节目肯定是做不成的。
但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接着说啊，因为咱先说专家这个问题啊，专家呢很多时候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有各种原因嘛，要么他很忙，要么他为了保密，对吧？或者这种情况他可能会真的有时候可能就哎。我们参加的一个标商，像里边有一个都是专家，可能4-5个人，但有一个可能算比较主导，可能我们可以默认说那个就跟招标方关系比较好，
哎，
他可能会有个倾向性，我们有时候也看，就比如差不多了， 也会跟着他去投。但是呢肯定是那样的，一定是比如说我看你肯定不行，我一定不会给你高分
啊、
哦、明白吧、
嗯、
但是就是就那种说在那行的里边呢，你可能是能选一个，或者说看谁的标数厚，或者还有一些他有的我们参加的是有奖标的，
嗯，
他会过来每个标跟你讲5到10分钟，
嗯，
那我们也看见表现的情况，对吧、
嗯、
就看你表现的好，哎我给你多点分，你表现不好，甚至说的驴唇不对马嘴的，那对不起你就是甭想中，
嗯，
甚至还有说我们有当时一共一个下午评了4个标，有个标就大家一致同意给废掉了。
嗯嗯，
就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去了，完全听这个甲方的，肯定有自己、
哦、你们还是干事儿的啊。
对对，
你不是那个，他还是知道普联跟 TP-Link 的区别。
对、
嗯，
但是我们那个里边做的都是项目，不是设备招标。
嗯
这个还不一样，但是确实就是说，可能会有些人说，哎，我去了就是为了混一个专家费。
嗯，
对吧？那可能哎，你们说啥，或者说像我就随便给个分儿，我相信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项目
吧，
就其实比较复杂。就像你刚才说的陪标这种情况，
嗯，
这个是你不能乱讲，陪标是违法的。
理论上
啊，
对，
不是就是违法的，
嗯，
你别理论上，嗯、所以你没陪过标对吧？
我没有，我是说那个公司，就是投普联那个公司的，那可能是陪标，可能啊，只是可能。
对，
对
有这可能。
对，
当然了，我们也遇到过啥情况呢？就我们真实的投标啊，
嗯，
就是我们确实是排第二，
嗯
嗯，
人家排第一的中了
啊、
哦，过两天呢。排第一的不干了
啊，
不干了
啊，就不是就是不干了，字面意义上的不干了，
不干了
啊、
嗯。说这标
我干不了，
我干不了。
就是、他
宁请高明，
他宁可可能被拉黑啊或者什么，他也要不干，因为他知道可能他干了之后能
就是可能是
会更亏，
成本 hold 住之类的。
嗯，
然后不干了，我们就也没有顺位中，人就给标废了、
嗯、啊，重新招。
对
对，这都是招标方的权利。对吧，他可以选择顺位，也可以重新招。
对，
但我其实想讲的这个里边最大的问题是啥，就其实比如说那几个标可能跟我的行业可能相对相关，但你会发现说我为此说我无论是我认真评还是不认真评，其实跟我没有那么大关系。
嗯，
能理解吗？
就给你个课时费嘛。
除了课时费以外
啊，
对吧，那其实那你说这个标我是认真评了对吧，我还是说我去力排众议让某个公司，他跟我没关系。那反过来说我不认真评你也拿我没办法。
对。
对吧，除非我那个可能会导致说有些规则，哎你以后把我从专家名单里把它排除掉。对吧，但是其实我就会发现说你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哎、他们投标的人会事先打听你们这次专家都有谁吗？
不会。因为我们确实也不知道评什么标。
都是忙的。
对，
那还可以啊。
对，
组织的
很合理，
就是从流程上讲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招标方式，或者是这个具体上，你会发现说，那我这么说吧，如果说我在一个合理情况，我就这个分打得很中庸，但其实对这个事儿没有任何促进作用的话，其实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了。
嗯，
对吧？
嗯
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有点像，就是你觉得浪费时间啊，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工作习惯的问题。
嗯。
实际上你干这个活有点像体制内上班，
嗯，
你说体制内上班呢很多时候也是事务性的比较多，
嗯，
也没有什么大成就感，
嗯，
这不就你去上个班吗？如果你是个体制内专家，你是不是就觉得差不太多？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跟比如说也会参加一些招标嘛，就很明显感觉有两类型的人，一类型是比较认真，他从这个招标开始到就是到结束，其实人家都是比较认真的做事儿。所以有时候你跟人家聊的就比较好，
嗯，
对，有什么事儿他也会听你的意见。当然说他可能有很多个，这个他可能会跟很多人去聊嘛，对，他来去听你们情况，我再去做这事儿。但有些人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就完全是一个就应付，
嗯，
然后上来就告诉你低价得，
嗯，
反正低价得又不是我的，就是哪怕招错了跟我也没关系，
对，
我没有责任，
你定的是低价嘛，
对，
嗯，
那这种情况在我看来说，那其实在
我那你不拿我
就是更完全
浪费我的时间嘛，
对，浪费时间浪费钱，
对啊，
无论是自己的还是，
这
个，
你
这
去都没必要去了，
这个，对 对
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你一听到是，
那不是菜市场买鱼吗？
我真就可能就真就是大概率
不是菜市场买鱼，你还得看鱼新鲜不新鲜。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嗯，
因为招标的这个标的物啊。咱们讲的这个什么，不管是 IT 的项目软件还是硬件，
还是去
实际在整个的大盘子里是很小的。
嗯嗯，
你想，大家大多数是什么？比如说工程建设项目，
嗯，
水泥，
嗯，
沙土、钢筋，这也要招标呀。
嗯，
这个玩意儿
很标准，或者是你不按标准出要判刑的。
对，就是他那个他所有东西都踩着标准走。
嗯，
因为这个标准就是个
硬的嘛，
非零即一。
嗯，
你只要是一了，
哎，你就能进来，
你就驾低者得，没毛病
啊。对，没毛病。
不，他那东西没那么光谱
啊，
那光谱是中间好多模糊地带。
对对对对，
他那没有。
嗯，
但是但凡是软的东西，对吧？数据、项目、定制，
嗯啊，他不能遵循那个驾低者得那个逻辑，
包括人力外包。
对，
是因为
都会有这个问题。
它不光是驾驭者的逻辑的问题，它是评价标准缺乏量化依据。
对，
你比如说我这个我这钢筋，
嗯，是啥标号就是啥标号，
多长多粗多大标号，
它都能量出来。
啊，量完了以后，
嗯，
价低有一个标价，这是一个标准。
嗯，
我给你软件，这里边呢除了定价以外，首先什么东西都量化不了。
对，
量化不了的时候，你专家你说这个事儿好。你就要背责任，
就
对不对？
就是尤其是说，你要说我要买贵的，
嗯，
那你为什么要买那贵的？你是不是收了他们家的钱？
嗯、
你是不是里边有什么利益？
对，因为别的
交换
能量化，
但是只有选便宜的，大家才能匹成关系。
嗯，
因为便宜嘛，
对
对吧？
对，
所以你
但你在那贵，好，我跟你说，就在我们很多就发，你要是只要是贵，很多人就是可能就会明显的往后退。
嗯
啊，但是他就
因为硬件好一点，
他就不会去想说这个贵。和便宜到底这个关系是什么？是因为那个好所以贵，还是因为以次充好了？他分不出来。
对，
而且他又不愿意去担责任。
这就是刚才某高老师说这光谱的问题嘛。
嗯，
对他还不是他分不出来，我跟你说，他可能分得出来。这专家一个一个也不傻。
对，
嗯，
但是他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领导分不出来。
嗯，
我怎么给他解释？我给他培训成一专家，他才能知道我说的对。
嗯，
那对不起，我哪有这功夫呀、啊？
对，
我就告诉你这便宜，你不是傻吗？
性价比高，
我就用你领导能听懂的语言来讲，
对、
嗯，就完了。
这个时候就变成这样，因为你在那只可能待一下午，评四个标，你也没有时间。那对我来说，我就领了个那个所谓的那个专家费。
嗯，
那我没有必要跟你扯那些。
对，
反正你这个东西这项目做得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只要在逻辑里边，我选了个便宜的，或者选了一个看了大牌，比如说。
嗯，
这一共来五个招标的，一个有名了，那四个都没有名，那我选的有名的，
嗯，
也没毛病，
嗯，
对吧？我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没名的呢？
哎，这就是你看，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为啥老外能拼命的要搞那个什么戛纳的魔力象限啊？
嗯，
那东西就是投标用的，
嗯，
就是我是那个最高象限的那个，
对，我就有溢价，
对，
嗯，我就能说得通，领导能看得懂，
专家就拿这个事儿说事儿，
嗯，
就像你说，领导能看得懂，
嗯，
你现在就得弄领导能看得懂的语言。来，不，这个不管是中国外国，
嗯、
我觉得
全一样，
这不是中国特色，
嗯、
这大家都一样。
因为你决策层要简化这个逻辑嘛。
对，
嗯，
你看我过去在外企酒店的时候，那也是，就是我们 IT 部门买东西，都是拿戛纳的报告买。
嗯
谁也不找新的去，
对，这也是一种甩锅的方案。
对
对，
你看我买最贵的，
没毛病，
没毛病。
哎、报告写的，
人家不说最毛，
我有标准啊，
我怎么能说我买最贵的，
买最好的，
我买最好的，
对，
嗯，
然后没
高情商说法，
对我都是买的最好的，你怎么能证明？我跟你讲，你怎么能证明最好的？
干了，
我戛纳的这个报告，
嗯，
我是花钱的，那个东西挺贵的，
嗯，
一年不少钱的，我记得。然后那个报告是比咱们看的那个模
拟象限，这个报告机构两头收钱，
对，真的是，因为你进戛纳的模拟象限也要花钱进，
嗯，
然后我买那报告我也要花钱买，
比那个穆迪那些评级机构还黑，
对，然后那个报告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细，比如那个模拟象限就比如说某一个行业有几家企业，
嗯，
它那个很细的，就是你某一个细分的地方怎么排怎么排，然后它干嘛用啊？就是选供应商用。然后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建设个防火墙，
嗯，
我就选那最角右上角，
嗯，
就完了。你看右上角两家，法拉特和飞塔，
嗯，
那在这两家中我可以驾低者得，
嗯，
没毛病。但是别人对不起，我进不来。
这就在最好的里边，你驾低者得其实没有问题，
嗯。
但是你要是一个没有一个评的标准，然后在里边所有人来就驾得，而且现在又有问题，说你比如说你报个低价，
嗯，
对吧？或者一个明显低价，其实这个招标法没有惩罚机制，他可以随便报，
嗯、
对吧？那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所以我跟你说，企业市场，你不要相信资本主义，
嗯，
不要相信美国人给你们讲的故事。在企业市场里头，这个资本主义是最垄断的，一点活力都没有。
嗯、
你看，就是说我用戛纳象限、魔力象限这种方式来买东西，怎么可能有创业公司进来？
对，
根本不可能，
他打不进来呀、啊。
对，
也在有些新兴市场里还是有变化的，不会像你想象它就一潭死水。
除非这个创业公司啊，它创造了一个新品类，
对，
新赛道。
这个赛道呢，恰好我有这个需求，
嗯，
没有别人，
然后呢
可能会用，
然后老的公司呢又没反应过来，
对，
对吧？就这个就还肯定还有，但是呢，很多东西，比如尤其非硬件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好去找一个就是这个钢的镶嵌的这种东西了，尤其定制，你怎么搞一个钢的镶嵌？
对，
你往往根据你的规模来定，比如说中软，对吧？那好，那你比如说你要是招个项目，中软来和一个不知名公司，你可以选中软，
嗯，
因为觉得出了事儿也跟我没关系，
嗯，
我已经选了最大的公司了，
哎，
谁都知道的，
也是，对吧？我前两天面试一个艾森哲的小孩，
嗯，
他说就是我们就是贵。我说人家为什么要找你们啊？他有时候他说他客户啊，
嗯，
他是做咨询的，他们因为艾森哲有60多万人，我跟你说特别牛逼，
嗯，
就是他是做一个项目，前面有咨询，后边有可能交付软件项目，
嗯，
也还有人力什么什么，
就是咨询加实施嘛。
对，然后他说有的时候客户就是要一 PPT，
嗯，
要脑图，
嗯，
我说那为什么找你们啊？
因为他是艾森哲，对，我一猜就这话，
这个事儿
没毛病。
对
对，后来我就跟他探讨嘛，我说客户的诉求是什么？他说有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客户的领导有想法，他就需要有人证明，
就需要有
一个
背书，
艾森哲给我背个书。
你看我这个想法是对的，
嗯
嗯。但是我问他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老板想在哪地方投钱，或者要把哪个团队裁了，他张不开嘴找你们去给。那个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可行性。
对，他说我们不知道客户会不会真这么想啊，但是他遇到过那种，就是客户有想法，他们咨询一通，发现给人客户想法颠覆了，
嗯，
拍没了，
那他还能收到钱吗？
但
这有点悬，
因为他的级别没那么高啊。但是跟我讲的时候，通常客户也认可，
嗯，
就是觉得哦，原来自己想歪了，怎么着？
因为他是艾森哲，
哎，对，
又回来了。
有时候会有这个品牌背书的这个里边，
是，
而且我觉得人家说的话可能还是有些逻辑在背后，肯定不会是说我就是一句话，
嗯，
背后一定是有他的论点、论据啊，什么都一定是跟着的，
嗯，
对吧？
嗯，
至少看的，你从字面上是看不出一个问题的，
嗯，
但他真的对不对呢？可能是你只有过了几年，可能才会知道，
嗯，
对吧？好像前几年好像艾森哲是跟哪个公司打过一个3.几亿的那个赔偿的官司，你还记得？
租车公司。
叫什么？赫兹，哎，那好像3亿，
咱聊过节目里，
对吧？3亿美元，
我没，
就是把人单接了，东西没做出来。
就是赫兹去找艾森哲做咨询加实施，干了好几年没做出来，然后这边就很难受，因为你想那个业务就是一个在线业务啊，对不对？
那可能不是艾森哲的这个熟悉的领域，
对，就是他可能
他想让艾森哲帮他做互联网化。
有可能，应该
是，结果人家是做企业内部的 OA 什么这种，
然后这边说呢，我不干了，你赔钱，然后最后也不知道那结果什么样的，
嗯，没注意，回头大家可以网上查着放评论区啊，
对，对
嗯，
就是赫兹和艾森哲这俩车放一块儿，
哎，
就能看得见了，
哎，对，嗯，
对我这多说一句啊，挺好玩的，
嗯，
反正咱们瞎聊。那个我头一次知道这艾森哲这种公司内部怎么运作的，
嗯，
特别有意思。他说他们有两套组织，一套是管人的。
嗯，
这管人的呢，就是你们这帮人的一个 manager，
嗯，
每天帮你们搞搞活动啊，
嗯，让你开心一下呀，
开心一下什么的。然后呢，项目里的是拿这个线上接单，
哦，
啊，人家有一个项目，啪放出来，这项目有4个空缺，分别需要什么样背景、什么样经验的人，
哦，
在内部
滴滴打人，
哎，对，内部有一滴滴，
啊，接单系统
摇人，
对，
在内部摇人，
然后你自己看看情况，你就报名，
嗯，
你一报。人家就找你聊来了，类似于面试似的，
嗯嗯，
啊，聊好了，你就
入组，
进组，
啊，
进组以后有组里的一套组织架构，
嗯，
那组织架构是严格的，比如好多层，
嗯，
你要写日报、写周报，然后你要这个好多事儿，而且有的是一两年这个项目，
嗯，
对，
啊，中间你也可以辞职，
啊，
你说我
退组，
我跟这几人
也干不过来，
干不过来，我
换一个，
大家可以退出来，
嗯，
就是以后再接单。
哦，
这么一个，
要不能弄60多万那个人，这60多万人，
60多万就是一个大社区了，
就是跟滴滴司机量也差不多了。这，
嗯，我接着说，我记得我之前说过，我们有一回被人家撬了单子，
嗯，
然后又把单子送回来了。
没有，
咱可能咱们内部说，但没有公开讲。
嗯，对对对，
或者讲，我再给你讲一遍这个故事啊。
嗯，
我们跟国内的一个学校，
嗯，
打过一回交道。
嗯，
那个交道就是他们需要数据。我们就说那也行， 对吧？然后其实那时候其实理论上讲，那个学校只能招标，
嗯，
因为价格比较高嘛，
嗯，
那我们就提供我们的参数，他们也审过了，然后就按照这个参数去招标，然后呢，最后发现我们没中，
嗯，
因为有另外一个公司以更好的价格和更长的服务年限，
嗯，
得到了更好的分数，
嗯，
所以人家低，
嗯，
那我们当时想，那算了吧，对吧？然后过了一个礼拜，有人给我打电话，
嗯，
我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因为那个公司像是一个，就可能就只是一个像个手套一样，
嗯，
但其实后边是另外一个公司，
嗯，
对吧？然后就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要买我们数据呢，我当时，后来他跟我说了这事儿，我才明白啊，原来是你们中的标，
哦。
结果那公司说，哎呀，反正他找了，说，哎呀，我们忙啊，我们接了这个项目做不过来啊，要不你们接着来干。
嗯嗯。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挺不爽的。
加钱。
你把我的价格变低了。
啊。
对吧？
对啊，
又
你又找我来。
然后你又把时间变长了。我们当时期望是在一个价格上我做两年。
嗯。
他给干了三年。
嗯。
然后呢他把那个数据量又变大了。
嗯。
那我说我们做不到。
嗯。
对吧，就是我们当时给那个数据就是我们当时的最大能力。
臣妾做不到。
啊，对。嗯、那我说我这个接不了啊。后来谈到最后，我们按我们的招标方式去做，但凡有问题，那个公司来担责，就这么干。
那钱按谁的算？
我亏了呀。比如说原来这个标100万，服务两年，好，他给干成100万，干了90万，三年。
嗯，
然后他又找你。
啊，对，他
你90万就给接了。
那我也没办法，因为当时那个老师也说过了，说这事不会再招标了。
嗯，
那你也不想让老师那边太难受，而对我们来说，那个数据是现成的。
嗯，
那我那钱不就是不赚也白不赚嘛？
啊啊，
对吧？
那你
我不需要去单独为这事搞人。嗯、
他90万中的，
嗯，
那你最后90万做的，
对，而且还要去掉一个发票钱。
那他没挣钱，
他亏了。
那你们这图啥呢？
我不图啥，是他图啥？
对，他图啥呢？
他
干不了了呀！
我跟你讲，我后来明白了那个问题啊，
嗯、
就是在有的大的公司里边，销售只管接单，不管干。
嗯，
对啊，
明白啥意思吗？
是啊，
只要我写标书能把订单好，只要接下来了活就是后边干技术的，你们接不下跟我没关系。
嗯，
明白吗？我
都这样嘛，销售前面吹牛逼，后面给技术挖坑。
对，然后那时候他就可以说你做不了，那我就找这个领导去说，你看我接了单，他干不了。
我们现在就是啊，我靠，最近我为什么这么忙啊？
嗯，
销售我的天天的往回扔商机，
嗯，
这样特别牛逼，好几个亿，赶紧去谈谈吧。
嗯，
那边说又一5000万的项目啊。这个赶紧聊聊城市级的怎么怎么着，最后呢你要说你聊两回不靠谱
也就算了，
不是人投诉你、
嗯、
我这商机好好的你给我聊没了、
嗯、
你怎么凭啥你说不靠谱啊，我这关系都做好了，我这茅台都喝了他妈20000块钱的了，然后你告诉我说你这个商机你不靠谱，是商机不靠谱还是你能力不行还是你产品不行，
这个就是销售跟实施会容易打架，
嗯，
没有
给我气的、
嗯、所以我们那个事儿其实在我看来就是销售只管接他也不管，甚至说可能他接的时候就没特别去问技术你这事能不能干，
嗯，
因为我们当时很明白说那个数据他们当时是只有一个月的，就是从中标到他交付数只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嗯，
那数据他干不出来，就他连摸那门可能就能摸了个门，但是你想就当时那个数据量是没有戏的，
嗯，
所以我当时我还特别奇怪，我说什么公司能跟我们那数据是我们做这个数据中间的东西，就我不做这数据那个数据我也不会看，但因为我做 IP 库，所以那个数据我要有，
嗯，
而那个学校要买这个我的源，就是数这个数据源。
这个公司是个干嘛的呀？日常主营业务是什么呀？
大公司，很大很大的公司，这个对，很大很大的公司，就不提名了吧？
嗯，
你肯定知道。
嗯、行吧、嗯，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啊，你知道很多销售为什么这样吗？是因为这个通常后边的人啊，或者销售组织的老大呀，会给他们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你只要把项目拿回来
我们什么都能干，
我们干不了我们也可以市场上买，
嗯
嗯，
重要的是客情关系，
嗯，
重要的是把这单做了后边还会有更多的单，
对对对，
是这么来的，
不是我要负责销售我可能也会这么想，
对对，
说实话，
但是可能你至少要做个初审，
嗯，
因为那个它明显它是亏了、
嗯、
就是你比如说他90万接到了、嗯、那个前面中标那个公司首先要开个发票，这个10%人家要剥掉，你要90万乘以10%去掉，然后你才能他去拿。但是那个数据我看了，就是我们当时接的那个价格，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事儿是我顺带做的，所以我还能挣钱。但他为的是专门做的事，他不挣钱。
他等于做了一个毛利为零的项目吗？
对，是负的
啊，负的。
对，他是
税点刨掉以后是负的。
对对对。 那这种话，那你我觉得大家就你借肯定也是为了赚钱，对不对？你大概看看这事我是不能干，然后或者我干了之后我能不能挣钱，
嗯，
等我才去接。那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大的公司会失控到这个地步，就他就没人看，上你叫借了我就能干，但后来发现干不了，然后这数据又没地方买，
嗯，
因为这数据没人买，只有我们这样的公司才用得到，
嗯，
那你当然买去。好，你要找我买，我就报200万，你能拿我怎么办？
嗯，
对吧？
对，
那他还是交付不了。但后边说到底是因为学校老师的面子问题，
客户找你了，
对
对，
跟我们说，他说你们如果不接这个项目就不会再找了，
嗯，
那我说那就接呗，反正这钱就是少，
嗯，
但至少还能赚嘛，
啊，
对吧，
对，你也得维护客情关系嘛。
对， 对，然后呢，那个公司的所谓那销售的老大过来跟我讲，哎呀，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我后来反正其实就给你画个饼，
嗯，
对吧，等我当时就这么想，我后来我也觉得他就这么干了，嗯，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在招标上遇到的坑。
嗯，
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你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以什么样的公司名字就会
你这
个
其实也还好吧，少挣10万块钱，但是呢，
嗯，
也没亏
啊，对，亏是没亏，
那个，销售倒了没有，
他们那可能他们内部也没有什么处罚机制，
嗯，
可能他爷那个销售以后还可以这么干，
嗯，
只是这个事儿他会想说跟这个沾边的我干不了，我也就不要去招了，
我跟你说也没准人公司那张合同有考核，人家还做了个90万的业绩，
他们现在肯定不是，现在肯定是按自营的算了。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吗？
不提了啊，
你可以说说。
算了，对，人家现在我觉得可能按照自营的业务来去算你的 KPI 了，
嗯，
所以这种人可能他们也不会去搞了。嗯，所以这事在我看来说，我因为我们之前做的事儿里边，除了原来给摩托做过一个项目以外，我就基本上没参加过招标的事。
嗯，
但
那很早了，摩托那项目，
摩托是2007-08年，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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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会儿，但那个项目呢，其实不并不严格算招标法，
嗯，
只应该是算是一个企业招标，
嗯，
对吧？
嗯，
那个项目做的也还行，但我们一般都是做的，都会想说这个项目我拿了，我做了，我能不能给它做好？
嗯，
起码你有个面子问题，不能让人给你骂，或者去登个报说你公司拉黑。
对对对，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是去年，不是一个黑名单把几个高校、几个大的那个做网络安全的公司全给拉黑了嘛？
嗯。
那就是里边可能各种问题，
对
对吧？
对，哎呀，反正我觉得就是招标这个事情，今天就借着 T-Pink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普联，然后你看我们听友
都
随便找个听友啊，当这个专家去都没问题啊，都不至于犯这错。
然后我觉得我就要吐槽这个银行类的，我们现在主要是银行类的招标比较多。
嗯，
这种呢，
他做风控拿这个数据，
也不管他做什么，
嗯，
但是招标的形式，在我看来说。就是很多公司，我就觉得你一跟他聊，就不知道他想干嘛。他可能只是因为说，哎，技术方说需要个东西，
哎，
好，我那边
找去吧，
就可能搜一下或者问同行找几家，然后他就开始招标。
银行是哦，你可能是你之前做的这个企事业单位，政企类的比较少，
对，
所以你没怎么招过。
对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你谁碰到都会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只要是低调者这事儿在里边，比如说你的价格分占40%，
哎，那你
谁都难受。
你做这些政府机关银行类的这种事业单位，他们看资质吗？
我们这个相对资质很少，但他可能会这么说，他说你要有同类的这个合同，比如我是银行，那你至少要拿出其他银行跟你的购买合同。
那第一个怎么来呀？我靠，这个
那可能有些银行不太需要，或者你价格比较低，比如说我就5万块钱卖给你，那我就能中啊，因为我一般银行我知道5万块钱往下不用招标。
哦，
但你超过5万你就得招标。那好，那我就第一个公司，哎，我知道，那我就5万块钱。
拿一案例，
对
吧？
那我就有一个合同了，
嗯，
我就可以进这个圈子了嘛，对吧？但是呢，我是真的就很明显感觉，就这种公司里边就有两类。我刚才说的一类就是比较认真，人家从前期调研，就其实他可能就知道说，哎，这个行业里边有几家公司在卖，大概水平什么样的，哪些公司是他的客户，对吧？价格是什么水平？啊，这个我觉得就基本上对这个
就没毛病
啊，就是人家做了，
嗯，
那我只是说，哎，我是有多少预算，我买什么样的东西，
对
对吧？我不会去买一个一次充好的，我肯定说我预算多我就买个好的，我预算少我就买一个一般的，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另一类就是我说的，就是他也不知道我要啥，反正这个技术部门有要求，我就在市场里找一找，然后就跟你说低价的都，
嗯。
但是现在有的他削尖了，他不说，
嗯，
但其实你拿到招标一看，其实还是价格分占40%。
嗯，
那你就知道说，比如说有一些他会要求什么 ISO 9001、27001，这个大家都能有，
嗯，
对吧？然后分呢，会有我刚才想要吐槽的事是啥？里边很多东西，就你自我承诺就行，
嗯，
明白啥意思吧？
嗯，
就是 我这个东西，我比如说这个招标方说，哎，你这个东西要满足这个质量是99分往上，
嗯，
那只要他自己写一个说，我智能程度我的东西达到
我觉得我达到了99%，
对，
就可以，
他就可以参加招标，
嗯，
就可以评分，
嗯，自评，
对，
嗯，
这个事情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就知道说我们同行做不到，但
他
就敢写，
他是不是要签个承诺书什么？
对，但是那就是要在我看来，就叫事后追责了。
嗯，
你中了标，你甚至钱都给了拿了，然后你事后追责有什么用？
嗯，
知道你这段时间是浪费了，
对
对吧？
嗯，
那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不太合理。就我觉得应该，就你像我刚才说那一类，就是你要前期工作做到位，
对，
然后我再去找，我甚至就有个倾向，或者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他这个就不能像咱们刚才那个毛老师说的说，哎，我是买水泥的，那只要符合国标，我就买。低价就得，
嗯，
对吧？但你必须得承诺你这个水泥是符合国标的，对吧？
嗯，
否则要怎么怎么样。但是软件啊，这种软的东西。
你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个，比如说服务类的招标，
嗯，
它比软件其实还不可控，因为还没发生呢。比如说食堂，
嗯，是这样的，有一个公司会跟我讲，他是说，比如说我今年招个标，比如说毛高老师中了，对不对？
嗯，
在第二年的时候，如果还是你去应，他其实会给你前一年的，他可以打个分儿。
嗯，
就比如说我认为它不好，那这个分会在第二年的那个上面会有个体现
啊。
对，
所以这就是服务类的，
嗯，差不多吧，
保洁、食堂、保安这种招标。
那就是说，哎，比如说我认为你这给我服务了一年做的不好，那我第二年你可能分就不够高了，
那我偏一年
有个系数
一年啊。
对啊，现在就是这个问题。那很多人我是觉得但凡在里边瞎搞的都是不求长期的。
对，而且我这样，
对吧，
我换个实体，
嗯，换个名
还是这帮人。
对对，就这个事情就很难说。
嗯，
而现在你也知道，虽然说招标不合法，不，那个叫什么，违标不合法，但是现在还是你很难能够界定，
哎，
对吧？
对，
除非你发现就很明显，比如说那时候说两个招标书都是一个 IP
上面
提交的，对吧？
现在实际上人家很严密了，
嗯，
像你说的访问的 IP 地址什么的都要看，
嗯，
都要离得很远，
嗯。
但实际上你也知道，对吧，
都是127.0.0.1，这又是另外一个段，
那好像是另外一个梗，对不对？记得有这个印象。
但那个呢，是在我看来，只是在流程上讲做了很多的原因，但是在核心上讲，还是说你要找到一个，对于你这个项目来说，或者你的预算来说，是一个所谓性价比最好的一个方案，而不是招到一个烂东西，然后你再去把它拉黑，对吧？那种在我看来，其实都是事后的一个亡羊补牢。
这两头都有问题，一方面是说现在你看。这围标怎么围啊，你弄几个朋友的公司，
嗯，
跑人家办公室里边
写
去投，
对，
你肯定是人家的 IP 嘛，你核实也是人家的 IP，
嗯，对，
也不是家里的，对吧，
嗯，
第二个是说你看这个软件这种时候很多都是提前开工提前建设，
嗯，
定制的东西，
嗯，
我就咔嚓咔干了3个月我才能看出效果来，然后我觉得嗯差不多，这是我想的样子，可以招了，
但
你说这时候你有可能招个别人吗？
对，
你招别人这事儿就烂尾了，
这就是个萝卜标了，
对，
定制的，
对，就是给你做的，
所以这个肯定这招标过程是有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这个事儿有问题，是招投标
逻辑的
这个逻辑就
对，这是逻辑的问题，
嗯，是这样的，就它里边有很多，比如有这种招标，有这种叫什么竞争性谈判，
嗯，
对吧？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应标方连续两次不足3家，就可以叫竞争谈判，对吧？就是说你就可以谈了。
嗯，
就不用去就低调就得了，但是我们行业就很多时候就会连续两次少于3家，
嗯，
因为不够，因为就这么几家，
嗯，
只要有一家不去又没人去围的话，那可能就不够，那这种人怎么办，对吧？
找艾森哲。哎，你看艾森哲解决这个问题，他实际上是在尝试解决，
嗯，
就是说他这个角色的公司是以咨询开始的嘛，
嗯，
开场都是咨询，我就请一个咨询公司进来以后，我投标的时候是以一个咨询公司的方式来投，
嗯，
然后中标以后我才开始分析你的需求，
嗯，
做 POC 给领导演示，
嗯，
修改，
嗯，
最后才定好要交付什么，
嗯，
然后最后再交付，人家是更早的时候就把它，
他是一个顶层设计，
对，他从那儿开始干，
嗯，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方法，其实在我看来刚才我说的就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说刚才说找专家和又加上低价的，
嗯，
其实你基本上就找不到好东西，因为你明白说你贵的东西如果好就不可能便宜，
嗯，
对吧？在大多数情况这个都是成立的，
对，
是吧？除非说我就是为了硬要一个顶级客户，
嗯，
我便宜一把行，但不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低价，
对，
那我倒觉得刚才毛高乐说的话其实对，其实这里面需要一个第三方出现，这个第三方从一开始这个标开始立到评到他到甚至到你这个执行完事儿，他都要介入，甚至他就应该把前期调研的事给你做了，
对
对吧，我就是来做，比如说你要招一个路由器防这个防火墙，你要什么参数定好的，我就来去你上去调研说哪些公司能符合你的要求，哪些型号符合你的要求，大概价格怎么样，在这种前提下你再去招，我相信可能就是哪怕花钱再多一点，但至少可能要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很多人给我看来就是就包括像云头条公众号，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甚至可能这两年就靠这种
招标信息，
就是招标里的离大谱的这种事儿来就来去吸引眼球了。
对，
算下面一道就是在这儿一看就这是什么类型的。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种事儿就是一个现在招标法一个缺少的问题。
就那个云头条有人在朋友圈里说给他一个定义叫什么招投标领域的村口到大妈。
对。
我觉得很那个什么很贴切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也许招标可以换一换，就允许有这种第三方叫什么招标顾问的一个角色出现，就会好。
其实那就是咨询公司的
对
角色。
但现在我跟你讲，第三方的咨询反而越来越少了
啊、
现在的甲方都不找咨询公司，他们我觉得他们觉得咨询公司白花钱，因为咱都没有像艾森哲那种端到端从头到尾的，都是就给你出个报告，出个方案完事儿了。然后呢，现在甲方都这样说，你不是卖产品吗，你顺便把我咨询的活干了，而且你也不要单收钱，我就包在这个整个的钱里，最后又变成那个提前建设，完了再招标了，就特别恶心。
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啊，那个招标本身是有第三方公司的，对吧，一般都需要个招标凭招标公司来去发标，
对对对对对，
你要去甚至我们要去花多少钱去买一个标书，
对对对，
这种公司有。但是去做这个全程的，就是从以项目内容去做顾问的没有，对吧？那为什么有那个呢？他说：“你看，就是我要发个标，我要找某一个有资质的招标公司。他只管说发标书、中标，
他是一个事务性的公司
啊，对对
啊，他不是一个咨询性的公司。
对，那就我是觉得有时候，你比如说刚才说那个方强，也许你对这个领域熟，或者我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我只是去做那个顾问了，而不去当那专家了。”对吧，这样的话你也能去，比如说我认为我在里边就是叫经验丰富，遇到什么事我就知道说那个大概有几个型号能符合你的要求，甚至可能就这样，我是反过来说我要某几个型号的价格，可以不可以，因为我知道那只有那几个型号能符合我的要求。当然你可以说我愿意提供更多选择，但一定是有所谓的厂商的这个规范书来去证明说我确实有这个能符合你的标书的要求，那我可以再报个价，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对
对吧，
是我
那就是好，咱刚才说的就算软的东西它容易出事，这路由器就
它硬的东西、
它也出问题了，
对啊，
那就说明你这个
信号写在那儿了，对吧，你都没
对 啊, 对啊
你这个都没管住这个事儿。
因为我就说那个就是那个专家第一个时间不够，第二个对于他来说我只挣个专家费，我为什么要为对你的项目负责，你这个项目300万
没有责任，
你就给我2000块钱、那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去负责呢，
对
对
对
我甚至
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他必须为什么事负责，不像那个什么工程监理之类的，
对
对吧。
那如果他就需要一个招标监理类似，但是他需要能够进入到这个内容上面去了，不只是一个，
而且你要限制终身负责制的这种，
也不
对吧，
只要你保证说我确这个确实就是我提供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符合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的就行了，或者说我就是个参考，你也可以不听，对吧，
对，
你也可以不听，但你必须要有这个角色，
对，
总比那个是专家当时就为一个项目甚至可能半小时都不一定有，那你想能抽出什么好东西来，
是行吧，招标吐槽在这儿吧，差不多吧。
招标还有啥？反正我觉得现在招标法应该还要改。
因为啊，咱们听友在群里啊，在催促咱们几个答案。我刚看了一下。
啥答案？
哎，上期咱挖了坑了。
啥？
换手表。
你换了吗？
上期咱不是说把 iPhone 换了吗？我不是最后说那个把手表也要换了吗？
现在也换了。
哎，听友们催了。说你手表换的咋样？
咱换完都加我好友了，我现在突然发现怎么
我那天换了个加名，
对，
哎，二手的，我用用看是吧？
对，
这个一个 V 六三啊，不像某个老师啊，一换就换个顶配不行，你那是啥？
我这是 Epix Pro， 就是、
嗯、
它就是 Phoenix 7的这个、
嗯、
那个彩屏版
啊啊、嗯嗯！对，我换了一个这个便宜版啊，便宜版。
你那是啥啥型号
？V63
是啥？
是一个城市款的，它比那个跑表的配置还要低一点、
哦、
但是它多了一些健康上的配置。
哦，你这个看着
小，
对，
不小，
小
挺大的，
也不小。
你比我这个
这是大盘的，
比我这
是大盘的，但
是但
是它薄。
你们看它整体没有这些嘎嘎哒哒的东西。
对对对，它就仨键，它就、
哦、
对，它是三键，不是五键的。
哦，
对。跟上期说的一样，跟听友们反馈一下啊，这个省电，巨他妈省电！
哎呦，真的！
现在充一次电能用几天？
五天，
那还行，
能用五天。然后呢？但是你不可能五天才洗回澡嘛？你晚上洗澡时你给它插上就行。
你这防水吗？
防水，
那就
完全防水，
那就不用担心了。
对，然后呢？它的睡眠监测还有健康监测呢，我觉得比苹果要好一点，明显就是给我的体感是要更准确一点。
我现在是戴着手表睡觉、
嗯、我这个手表肯定就是戴着睡觉没问题了嘛。
关键是它比苹果轻，这一
点，对，它也
轻，这么大个儿还很轻。
对，而且呢我这个是五代的那个心率传感器，所以它能够有心电图和体温的功能。你那个应该不行，你那是四代的。
我也不知道几代，
四代。
嗯，
对
对，
心电图
那个毛高老师又有理由换表了。
不是，体温有，心电图好像没有。
也就是第几代
我看一下，你翻过来看一下，你是第五代，
你那是
也是第五代
啊，那就是、
啊、
那你不用换了，
对，所以用起来还行，对，这给大家一个反馈，如果你苹果手表戴腻了，我觉得你要是换个佳明还不错啊，
还不错，
还不错，确实不错，
我推荐我推荐
请佳明打广告费、
啊、
我推荐这表带给你
啊，这是磁吸的是吧，
贼方便、
哦，
特别方便，一摘就行。
我是尼龙的，因为我对硅胶过敏，它原配那硅胶我戴两天都爆皮了手，对，这过敏，赶紧换一个这个表，但是也可以换，还挺好的，可以。大家现在它出新款了，出了一个570，出了一个970，但是我觉得如果日常戴的话，
也没必要追是吧？
日常戴的话，我是觉得你们试试吧，我不太好说，因为我也没试那两款表。
这就像你说，先买个便宜的，先试试看。
对，你可以先买个鲜鱼。
嗯，先试试看。
实际上你不是，你买那个顶配啊，也跟苹果手表差不多，
它价钱差不多，
苹果手表跟
苹果差不多，
你翻过来一想还真挺贵的。
对，
咱们是被苹果 PUA 了，我跟你说了。
对，
嚼着了。
佳明主要是它有便宜款，像我这二手1600，
你们现在你们现在是被佳明 PUA 了。
不是，
对，
真便宜，
是真便宜，主要是它有便宜的款也有贵的款，但是它贵的款也就是相当于苹果表的钱，
苹果还有 SE 呢、嗯，只是那个可能配的很，
我这个
那是给儿童的，
对对
对，
对，我这个是买的是不是二手，是新的，但是我这是买的是闲鱼上的新的，
嗯，
闲鱼上的新的比这个
那比那个专门
它
比那个贵
串货的，
对，还要便宜
串货的，对，
嗯，
闲鱼是个好东西，
对，然后还有听友上期问我什么呼吸机
啊，
对，问我买什么品牌，我是觉得啊，这个属于医疗建议啊。我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一个呼吸睡眠检测，
对，
看有没有问题。
那个我跟你说，现在是这样，我爱人之前在医院做过，
嗯、
但是那回没测出来，
嗯，
因为需要他在医院睡觉，
对，
可能就睡不踏
实。有好多人是睡不踏实。
在这回呢，是我爱人背了他那个叫什么玩意儿，那个叫就背了那个设备在家里睡，
好梗啊，
就发现有问题了，
嗯，
所以那我觉得一定现在是要，可能现在是不是都不要求在医院睡觉了？
有，你想准确还是得在医院睡。
但是这个暂停可能是确实跟你睡的踏实不踏实
的
关系。
有的人也能测出来，没问题，不就分人，这有个体差异。
大不了睡两遍，
哎，对，大不了多睡两遍吧。
对对对，
啊，但是你要有这个问题的呼吸机，其实我是觉得你就我在去那个。评论区也说了，你就力所能及的价格里，你买那个最贵的就行了，都还行。主要是它在北方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它那个呼吸机带加湿的功能，
嗯，
它能够让这个空气进到你的这个呼吸道的时候加一层湿，你可以避免很多这个，比如春天啊、冬天这个呼吸道的疾病，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空气太干，导致这个呼吸道过于脆弱，这个病原体就进去了，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就什么可以去测测，你要有问题，这呼吸机我是强推的。
对，我觉得你如果说，比如你需要说你旁边的人就能听出来你有呼吸暂停，那就是很明显的了。
那肯定是，
对吧？那就只是
那你就去买去吧，还是
对让医生说你这有多严重？
对
对
是。 然后今天，但是后面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能不能播啊，我先说，然后万一这段被审核掉了，那就审核掉了，我们编辑先把它剪进去。就是最近那个有人问我，又问我数字货币的事儿啊，但是最近数字货币啊，这个风声比较紧，好多国内聊数字货币的号被封了。
哎呦我天
啊！当然可以聊一下，不作为投资建议，也没有投资建议啊。就是最近那个美国还有香港，其实都纷纷出那个稳定币法案。
嗯
啊，我不知道你们俩知道不知道？
我看着。
哎，稳定币法案呢，好多包括那天季老板
啊，
还有今天早上还问我这稳定币法案的事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稳定币法案。我觉得大家不要去孤立的去看这件事情。我发群里那个整段的，我发群里，但是我不一定能播，我大概说一下。不要孤立去看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美国要解决他那个债务的问题，化债用的。为什么这个稳定币法案的一个规定就是，以前你知道那个稳定币 UIDT 对吧，其实那个都是草莽时代的东西，就是那公司也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反正他就说，哎，一个 UIDT 你跟我能换一美元，但是他实际有背后真的有没有这一美元在哪儿，鬼知道，没有监管嘛，只是大家有相信他有兑付能力的共识啊，才信他。这不行啊，那天他爆了，整个数字货币市场就没了，因为他是基石嘛。
但是已经事实上已经成为基石了
啊，现在美国政府要把这基石砍了。
他怎么砍？
他自己
我做稳定币法案，你必须符合这法，我给你十一个月的缓冲期，你必须符合我这法案的要求
整改
才行。
对，你有十一个月时间整改。
法案是什么？你必须一比一的抵押美元或者美债，特别是美债。
嗯，他就想让你买美债呗。
对，让你把美债买来放在你的池子里变成 UIDT。
他实际上就把它当成一个银行来看了。
对，变成 UIDT， 然后把这 UIDT 发行到数字货币领域去。
你就可以买很多美
债。那你美债就变成，那这个东西就变成美债的一个蓄水池了，对吧？
对
对。
美债就卖掉了。
你就不能，也不能拿，也不能拿走了。反正你得换美元嘛。
啊对啊。对啊，
嗯，
然后就把这个美债等于相当于把美债发行到数字货币市场了。
嗯，
那数字货币市场的市场规模和流动性就会扩大。
嗯，
那后面会发生什么？
也不一定扩大，我倒觉得这个事儿是相当于是一个，
毕竟你得先买，
这是一个事后追认，
它是一个连环套。
嗯，
第一环是这个，我稳定币政府背书了，
嗯，
保证了，这是十一个月以后的事情。紧接着他们要干啥？要把美债、美股这些资产放在链上发行。以前你去交易所买去，对吧？你去证券交易所买去，买美股、炒美股，
就链上买。
现在你在链上能买，而链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给你，什么做杠杆啊、做期权，它更自由，它的流动性更强。一下子这些钱都会涌进到这样一个市场里。现在就是有一个新的名词，就是 RWA 嘛，就是真实世界资产，把这个东西它放链上发行了。那也不一定是美债美股，这都很简单的，对吧？现在有，现在锚定黄金的，前两天我炒黄金都是拿在区块链上炒。但是你想，如果他把一个地产项目放在上面，这个以前就是之前叫 REST 嘛，对吧？那个东西在传统金融市场也有，但是它一旦放在区块链上，那因为有基础赋能啊，以前能拆一千份，现在我拆十万份，是不是这个流动性一下提高了，炒作空间更大了，
那是不是
这个市场容量是不是就增加了？
那是不是会也会出来恒大了？
对，你别管出来什么大，
嗯，
它总是
大了，
泡起来了，对吧？
泡沫来了，
泡起来了，
嗯，
那什么时候破的不是不归我管哈，
可能就是下一届了，
那就是风险问题了。为什么不能使劲的聊这个？也就是怕大家遇到风险，但是它客观情况会发生这样一个情况，会有这么一个趋势。
那个，香港的那个稳定币是个啥情况？
嗯，关起门来讲，这个东西就是要跟进嘛，就是谁也不想在这个市场上落后嘛。
嗯，
就是拿香港作为一个试验田，
嗯，
拿香港作为一个试验田，国内肯定做不了嘛，对吧？那我也不能落后，香港也发。那么这个法案的基本的框架都一样，
也许就这香港也去拿债，
就是债的质押，
嗯，
就是债或者是货币现金的质押，就是 M1 和 M2 嘛，
就
是 M0 嘛，
那就一样了嘛。
对，就是这些东西把它变成一个蓄水池，就是一个新的房地产市场，你发现了吗？
嗯，那知道
就是把大家的钱锁在里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把大家的钱锁里面。
我觉得倒不像是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新的君子兰市场。
那还是要爆
没区别吧，我觉得你房地产不也爆了吗？君子兰不也爆了，
只要有泡沫最后都得爆
对，你最起码现在是房地产市场，过两天它可能过两年变成君子兰市场了。
对，我觉得后边这个事儿啊不好说，因为他你说把这个现实世界资产打包上链呢，对应关系怎么来核查，就是你说的，我就十块钱的价值，十块钱的东西，
嗯，
我上链以后给炒到100万了，
嗯，
那这个现实世界这东西就变成100万价值了吗？也很难说。
这个现在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嗯，
这个咱就不展开说了。对，而且提供解决方案的这些公司也在链上，而且现在做的还蛮不错，就是解决了你说的合规的问题、监管的问题，甚至 KYC 的问题。因为我必须要知道这东西谁买的嘛，你链上是匿名的嘛，那怎么把链上匿名的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经过 KYC 的东西，这也有人在解决。怎么把资产的价值链上链下对齐了，也有人解决。
这样再往上就不是匿名的了是吗？
如果你要买这个东西，他要求你必须经过 KYC， 那你就得
是，就是你就可逆了，
对
对吧？我就知道是谁买，然后他买了多少，
对，
什么时间，
也就是区块链，你只是解决了一个流动性和交易效率的问题，
就是
它并不是一个非法，就是让你干坏事儿的东西嘛。
就是、只有比特币可能才是不可逆，但剩下其实都在慢慢往可逆上去转了。
其实比特币也能可逆，对吧？这个东西，朝鲜黑客对吧？那个会咱聊过对吧？都可逆。就是在于你花多大的代价，
他或者说你反正你不想被可逆，你也要有多大代价放里面。
其实他就是降低了一个真实世界资产的交易成本，
对，
以及一个拆分的这个难度。
哎，
但你一旦有了监管，我觉得成本还是会变高的。
你看啊，你过去你知道咱们，你还记得吗？咱们在房地产泡沫前期出现一种思路吗？就这房地产也能拆分买，
嗯，
房子那会花瓶古董。我这个怎么
就是那个 REST 那个东西嘛，现在也有。
那时候咱也没用这个方案。
嗯，
我买一个元朝大花瓶，
我买不起。
我注册一公司，
嗯
嗯，
然后公司买这个瓶子，
嗯，
然后我
你持有公司股份，
对，我卖这股份
就变成众筹了。
嗯，其实就跟众筹差不多。
嗯，
但是这个股份拆了以后，本来不可分割，现在可分割了，对吧？可分割以后我就可以炒了呀。就可以交易了呀，
就是还有很多个人私下干这个事儿。
对，
你那个原先有一个做设计的前员工，就在郑州跟人合伙买了个房，一人占30%还是20%？你说你在北京买也行，你在郑州买，
嗯，
买的还是很大的，
这
负资产了。
烂尾楼是在整个全国烂尾楼最多的地方是郑州，
对，之前也有人这么干，但是他在区块链上其实就是把这个。成本、效率、安全性这些问题解决了，你更容易拆了，更容易确认收益了，它就是解决的，提高流动性，还有提高流动性这一趴，而且你能加杠杆吗？
其实提高流动性就挺有用的，
就很容易炸。
你好比说咱们卖房子，
而且我觉得总它在里边可能总会有一些地方能钻空子，
嗯，
这才是问题，
嗯，
这就是问题啊。比如说你这里边哪个地方没你，因为你咱们认为说如果监管这些都是会落后。那你有空的可钻，对吗？
嗯，
对吗？
对，
那好，有空那可能，比如我不管这偷啊，那可是更容易了。
嗯，
你线下你总是不好偷的，对吧？
嗯，
我想去交一个公司的股份，必须得去工商去办个登记。
嗯，
那好，我在上面我偷你的东西，偷了你的这个叫什么区块链的凭证，我就可以把你东西卖了。那
你要凭证丢了，那就没了嘛。
对
啊，
但线下的相对来说还是要慢一些，要不是容易偷。
嗯，
但你线上真的，我觉得。就如果说你对电脑知识如果真不懂的，可能真别干那么多，因为你看着你好像挣钱，弄不好已经被偷了呢，都很有可能。
就这些东西可能会又反向打包成 ETF， 在传统的那个银行里卖，啊，这都有可能。
来来回回的，
来来回回的吧。你觉得那不安全，你 hold 不住，那你就买我这传统领域，那我再给你抽一层成嘛，对吧？你为了买安全，那你拿出一成的手续费来，
嗯，卖给那些不太懂这些东西的大妈，
对
对，
你就可以了，
对。
然后你要怕赔呢，我再搭售给你一保险产品。
现在链上就是这么干的，
保险可以再保险，
就是一层套一层嘛，
对吧？
就是就给你打包成各种。现在链上还有那个就是类似次贷那个东西，就是一堆资产给你打包在一起扔给你。 就玩的可花呢。
我玩不明白
啊，玩可花呢。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大家不要孤立的去看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有一定机会，因为毕竟现在美债这个事儿非常尴尬嘛，弄得美国、
嗯、
前两天拍卖那个长期国债，没人买，居然。
对呀、啊，因为大家都现在都不看
他那个长期那个，一旦没人买，他不就得折价销售？你折价销售。那个利率不就上去了吗？
对，
现在那个利率标的已经，
它是成反比的。
对，那个利率已经标的就
没
法看了。现在美债，所以美元指数现在掉下来，黄金上去了，对吧？今天好像黄金又下来点了，反正就是都是这些事儿。美国要扭转这个问题，就必须给美债找一个新的销售出口。
他这个出口找的挺巧妙，
就也没有，说实话也没有。
会不会因为这事儿给挂了
？UIDT 肯定是去做合规啊。
他可能就没这么多钱。
如果他钱够，那是合规、
嗯；
如果钱不够，那就慢慢退出。
他可能就没这么多钱。
对，UIDT、UIDC 好像好一点儿。现在 UIDT 好像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他到底
有
账上有没有这么多钱，
嗯、
能够 cover 这个东西，跟你的发行量能够对上。
就是你的发行量有的，那后来钱可能被花掉了，是吧？
对，发行了一个亿，价值一个亿的，
嗯，
我还得跟你这儿买一个亿的美债。
对，
那我中间喝西北风啊？
对啊。
我没喝西北，我龙虾都吃完了、嗯，对吧？这时候你让我去买美债了，
啊、
嗯，我从哪儿弄钱？
那就跑路了呀，对吧？那就跑路呗。
对，
那这时候大家可持有的这些就容易
爆，
所以他给了一个非常长的过渡期，
11个月，那也不长啊，10个月可不长，
足够倒腾的。为什么？
足够你跑路的吧？
不是，能倒腾
。
为什么？是因为 UIDT 等等这些稳定币的发行量是波动的，是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波动的，那个币价往上涨，它的发行量就会缩，它就会销毁一些币，因为大家都买成比特币了。
哦，它还销毁呢？
它会销毁。然后呢，往下跌的时候，大家不就换成 USDT 了吗？然后它就会增发，
它在增发。
对，
真的。
然后，所以现在比特币在往上拉嘛？你们没有发现最近破新高了又
11万了是吗？
为什么往上拉？然后那边就大量的销毁 USDT， 你看数据。
他一销毁，他可能就买得起了。
对，明白吗？这11个月里面会有 N 个波动的周期。
关键是你那个差价有没有？比如说那个，我发一个亿，我把9000万都给吃了，
没差价这事儿。
对啊，那你销毁不销毁？那我不知道你到这后边有没有啊？这才是问题。销毁可以，增发也行，但最后你到这里边，在银行里还有多少钱？这个你不知道。
反正最后证监会要审计的嘛。
嗯。
啊，你审计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嘛。
嗯，
这个没开过银行啊。
开过银行，
这个
也
开过银行。
不，我觉得这事儿都不是开过银行也不懂，比没有开过央行。
对，
就是这个，比如说我自己的黄金储备、美债储备，
嗯，
打比方说有一个亿啊，少了说一个亿，然后我发行货币，我是可着一个亿发呀，我还是可以超发。我
现在没有锚定了，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超发，只要你认为你不会被人家爆，你就可以多发。
他
应该有个说法吧？
他超发，他是这么去发。一个就是那个 M0 的发行嘛，就是，首先啊，就是一个国家，
咱们已经开始教大家开银行了，
我觉得变成金融节目了。对，首先这个国家发行的货币是以什么东西为锚？
对，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是以信用为锚，还是以这个我的黄金为锚？
对，
对吧？
一般像除了美国以外，
嗯，
那都是以外汇，
嗯，
美元。黄金等等，这个
就是等价物呗。
哎，这些等价物啊，放在那儿，然后我以这个等价物为锚去发，都是这样。但是这只是一个一般逻辑，
嗯，
通常的，
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多没多发。
哎，通常这就是比特币的价值嘛，它发行量在那儿摆着呢嘛，通常都会多发，这是第一步。
因为你总有信用嘛。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意识到，
嗯，
就是还有一个贷款的问题，对吗？
对，那个其实是
啊，下一层的发行，下一层发行就是我给你了100块钱，
嗯，
你拿这100块钱做抵押，你是不是又带走100块钱？
就可以螺旋贷，
对啊，然后螺旋贷，你这一下就上去了，
嗯，
一下子你的发行量实际上就上，它以贷款的形式或者是以授信的形式去做，
那个相当于就是借款超前消费，超前印钞了。
对，
那你认为你能还得起？
对，为什么央行会通过加息和降息来调整这个经济的热度？就是因为这个息的调整会影响你的贷款的规模，而贷款的规模其实才是一个大的增量。你真正质押这些债也好，黄金也好，发出去的钱， 其实并不多，但是这个罗圈带出来的钱，这个量是很大的。
就我觉得可以请大家看看那个瑞达利奥的那个做的那个经济是怎么运行的
啊，那里有，对，那个片子里
那个片
是提到过这
个
逻辑的，
那个我觉得那个动画版做的挺做的，
对，那是提到过这个逻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里边的带就是说一个人的收这个收入，就是那个人的支出，
对，
那个逻辑其实讲的挺好的，
对，
大家去翻一翻，
看完那个就知道一个道理，
嗯，
普天之下全是韭菜，
对。就看谁割谁是吧？
对，就看谁跑得快。
来，接着你的问题，怎么开银行？
我现在确实在找开银行会开银行的人。
为啥？
有个朋友想开个银行
啊，
在非洲某国
啊，非洲
啊，非洲好办。嗯、
非你在非洲可能只要给那个
给当地的那个
领导
人来点钱
就
行了，
就给个可能。
不，他们
可能钱你就能开银行。
这个国家呢特别有意思，这个国家开银行牌照确实非常好发，
嗯，
说是2亿人民币
就可以开银行，
就可以开、
嗯、
然后他还分业务发牌照，
哦、
嗯、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存款的牌照可能是
贵点
100万，
嗯，
存款得贵点吧，
不是存款还是存贷款，
贷款可以单贷款
啊、哦、
单贷款更便宜，说2万人民币好像就能开，
那不就是那个金融公司吗，就是那原先在的 P2P 嘛，
对
啊，
就是非洲这个地方，老高可以考虑考虑、
嗯、
那地方监管几乎，
我还是去那看长颈鹿吧，
监管很弱
啊、
嗯、但是很方兴未艾，
嗯，
去那儿搞点什么这个 P2P 啊，
嗯，
咱们这儿都已经不让弄的东西
啊、
嗯、在那边还是可以搞
哦，
嗯，
来老高靠你了，
我去看万马奔腾去看非洲大草原，
对，这
我去给研究研究怎么给长颈鹿贷款，
嗨，反正啊，咱不是那个金融节目啊，这个细聊就是太长了，这没法给大家掰开。
真要想了解，就看瑞达利奥的那个经济是怎么运行的，
嗯、
我记得名字是这个是吧？
对，经济是怎么运行的，是一个动画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它有中文版。
对对对，那个挺好的。
嗯，
包括我们之前推荐的很多的那个金融博主是吧，你别瞎看啊，那推股票那就别看了，就是讲讲基本原理的那些博主，我觉得还挺好的。对，嗯，
我。突然想起了上一期的一个补遗，
嗯，
上期不是说了那个 FN 跟那 Ctrl 键吗？
啊、
哦，因为我那个是老的机器对吧？
嗯，
它新机器也换过来了，
嗯，
所以我买谁都一样。
哦，
你懂了吧？
懂了，
嗯
嗯，
所以我就可以说我更不用去选择七个牌子，
好吧？
明白吗？
又补一刀，
对，他自己砍的，不要怪我。我后来回家的时候才想起，因为新机器我也没买。
啊、
哦！我后来想起，因为我是看到那个介绍，
他也砍了，
对，他也把那个换成所谓的正常位置了
啊、哦。
但是能允许你交换，就可能为了老习惯的人
向下兼容。
对对对、
嗯，
但是呢，但就会发现我更没有理由去选它了。
明白，
就是我后来回家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嗯，
再补一刀吧。
好，
嗯，
那我们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加群啊，这个群里的信息要比节目里更新的快得多。啊，你看我经常有一些写完之后觉得这期没法录完就没了的节目，那提纲我就一般就扔群里了，对，就加群啊，加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然后你刚加科技乱炖群就行了啊，还可以订阅我们主播的那个邮件列表，这个我也会放在收到的，上次播完了我那个订阅已经破万了，看看我再说一次能破多少，因为就是每天看东西，我拿如果是英文的我会拿 AI给做一个翻译和摘要就放在那儿，而且我看的很多东西我都是真金白银买的内容，都是付费的那些内容，对，有收费墙的，但是也都给您总结好，您都可以去看，对，买到就是赚到啊，我每个月给这些什么华尔街日报啊连线杂志交的钱你就不计其数的啊，别浪费好吧，嗯，行，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